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Blow Yo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播客。大家好，我是峰哥，
我是简妮妮。这期我们的品牌赞助方是英国顶级的护肤品牌，叫做艾丽美。他们最近上市了一款全新的玫瑰胶原霜，非常好用。前一段大家知道北京有沙尘暴嘛，我自己的皮肤又特别敏感，一直用了他们家的产品，确实还挺舒服的。因为之前品牌方其实跟我沟通的时候很希望我聊一聊就是女性内在的力量，然后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角度。然后刚好最近五一期间嘛，大家可能只要在互联网上活跃，可能都会看到关于性骚扰的话题。但这事件特别大了，那当然不管你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你总是能
总有这种事情在发生。
因为在这个事件里面，确实有20多个女性，她就是来主动站出来，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这些女性身上其实有特别大的力量。然后所以我是想。那我们就从这一期，还是想趁这一期来聊一聊女性身上的力量。因为我现在年纪更长一些嘛，然后也已婚已育啊什么的。就是当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就回忆了我更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时候，我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件。Surprisingly， 我能想到好多。但我觉得有一个我想跟波峰在这儿聊的，因为波峰可能不太记得，因为是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咱们俩在那个一个公园，一个公园散步，然后跟你讲我今天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你当时其实非常，因为我是不确定的，我觉得你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是你当时说这个你这个男同事是个垃圾。但你可能不是这个词，你可能用更 aggressive 的词。你可能不太记得，但我记得是，我现在其实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模糊了，但我记得就是，反正也是一个年长的男性，我们当时的一个，就是工作领域里面的一个，我就可能都算不上一个领导，但他就是因为我当时也就是二十出头，他大概，反正我知道他已婚已育，大概30-40岁。我记得之前好像我跟他在什么工作场合遇见过，其实已经不记得，但我记得那一天。我大概从一个楼上，我特别高兴的跑下来，正好撞到了他，就不是肢体上撞到，就是迎面碰到了，然后我就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然后我记得我还没走回我自己的办公室，我就收到他给我发的短信。他大概发了一个短信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不记得，大概就是说你的笑容就是特别灿烂啊什么，谁能娶到你真是太幸福了什么的。因为这是一个对于我来讲几乎是一个陌生人，但他是不是我们这个比如这个体系里面一个，对于我来讲是个高位，他肯定是个高位，是我甚至就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然后他给我发了这个，然后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回复，我完全忘记了，我肯定是处在一个就很不舒服，然后但是好像你又被夸赞了，但是这个夸赞让你非常不舒适。我也不记得他有没有再继续发短信给我，我也不记得我有没有回复，但我记得那天晚上正好咱们俩见面，我就跟你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你就把这件事情就这个男性臭骂了一顿，然后那个让我感受到，哦，这是一个越界的不对的行为。然后当然就是但我今天晚上因此我还想到好几件类似的事情，包括我记得有就很奇怪，就对于我来讲非常奇怪，就是也是几乎让我觉得素不相识的男性啊，就是给我。当时短信嘛，还没有微信这件事情，他会跟我讲什么，反正就夸赞我，然后同时贬低他的妻子或者女朋友。就这些都让我就我现在回忆起来，就20多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刚好处在一个，不是我吧，我那个时候刚好处在一个那是十几年前了，就是处在一个好像特别大的一个婚嫁的这个状态之下。然后我能想到，就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应对很多我不能理解，然后我也不能明确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对方有问题还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如此之多，以至于我还能想到，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深夜，我接到一个男同事醉酒的电话，就是他显然喝多，然后不断的跟我说啊，妹妹啊，你自己坐什么校车，我真的很不放心啊什么的。 对你听起来就非常，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这 pathetic 就是非常
对，但可能因为大家很容易就是我这个工作环境就那时候认识的那些，但这种事件就是几乎每天都有。然后我还记得我也记得，也是我认识你那前后，我好像也跟你聊过，就我不是我单位的，就但是我们整个系统里面的，就他确实是某一个领导，其实跟我八竿子打不着，但他确实一个可能四五十岁一个男性。比如说他会拖，他之前当然跟我有一些叫我去他办公室跟他聊天，然后是一些非常没有目的性的聊天。然后后来我记得他又请了一大堆人吃饭，就是把我也带过去，让我也在那么年轻的状况下，你确实不知道拒绝。但是这个我觉得后面也是，我觉得这期我们可以聊的，就是我因为我后来在成年的过程中不断的反思，到二三十岁的时候，有一阵儿就特别愤怒的时候，我会特别愤怒，就是我在进入社会的时候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教育，就没有人告诉过我什么是我可以说不的，什么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比如说他那个时候，我有印象，他就有一次是不久周末，他让他的秘书给我送了一个东西，好像送了一本书还是什么的，然后他说让我把这个书送到他家去，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我想我为什么要把书送去你家，因为这个事情太出格，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回了一个短信跟他，我说我这个周末，但我很难说这个事情越界，我不回应你。然后我记得我回应他是这个周末我实在不方便，就是我说我爸爸来北京了，我要陪我爸爸。我当时拉出了，其实我爸爸并没有来，但是我拉出了我爸爸，就是我需要拉出一个男性来保护我。我在回述这些啊，但我后来我的人生里面，就是绝大多数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公开的伴侣的身份，其实就受到了这种骚扰，就是我也很少再去结识什么不相干的人啊什么的。然后好像就是我觉得好像自己有一个护身符似的，就是所以就好像就比较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仍然如果你记得的话，前几年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愤怒，你可能都忘记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还来我还问你，因为我那次特别愤怒，我还发了条微博，是因为就是在一个也是一个工作场合，然后在很多人的情况下，有一个男性，其实他也并不是，他可能比我年长一些，也没多大，但是他会知道我已婚的状况下，他会公开的表达他喜欢我，然后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这就让我
这人就非常恶心，就是
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状况下，我记得就我们那天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而且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已婚。然后但是他就表达说我就喜欢简历里这样的女性。这个时候让我坐在那儿，就是当然我以我现在我就更成熟一些了，那我端起碗我就走了。但是好像在那个环境下，因为是个工作的情况嘛，一桌子人，好像我也很难把这事儿弄得更僵。当然这个如果现在我在给年轻女孩建议的话，你就站起来就走了，因为这不是你的错。
但是就是说你走，就是你也不用走，我觉得走的应该是他嘛。
对，走的是应该是他。
对，就很明确的说，就是你这么做非常不合适，或者可以更激进的一些语言去回击。但我就是说，这个也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能理解，就是大家或者年轻的女性，她会非常难以把握，或者做实际做
对
采取这种行动，
对，因为你的顾虑特别多。
是。
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些，
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
对，就是需要更多支持。然后这个时候其实特别需要在场的其他男性，尤其是男性，当然女性也可以。也应该支持了，但我觉得尤其是其实特别需要在场其他男性能够指出来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对，
但就是不幸嘛，就那时候没有。甚至我记得我当时有，我其实关系还比较好的一个共事一个男性，我私下就有跟他聊这个事情。因为当然就是这个人不止对我这样了，就是他跟对其他人，就对其他女性，我就很明显有这种 PUA 的，那个就我喜欢你不喜欢你他好，就是我更喜欢他或者什么的。然后所以我记得我有跟那个男性有讲这里面我的体验，然后这个男性就是我这个男性朋友，他跟我表达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些视角去看这个事情，他只是觉得感觉好像不太对，但是说不上哪不对。但是我记得就后续跟你有关的，就跟 Brofeng 有关的是事后后来过了几个月， 不知道他们组织了一个朋友的聚会什么的，邀请我去，我就说我不去。然后呢，就我们当时就他同伴里面有其他的男性就给我发微信，其实也不熟悉，发微信他就说啊，我们来，你来不来？我说我不来，我有事儿，我不来。然后这个男性锲而不舍地发了，我忘了发了一条还是两条，反正总之其中有一条是说你来了我们都会更开心。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这一句
我来是因为我要开心我才来的。
对，然后这一句就特别激怒了我，因为他说出来看起来是看一个
problem，
对，但他看起来是一个看起来是个特别中立的话，然后但是
不就很多人在说这种话，表达这种观点都不知道自己是。非常 wrong，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词，就 so wrong，
然后
非常错误。
对，然后但我记得我是如此之生气，然后但是我又不确定，你看这时候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嗯，
但是我又不确定，因为他这句话看起来文字上看起来好像我等会儿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当我求助的时候，所有得到的回应啊，就是都会回来，就说人家在表向你表达善意啊，人家在邀请你啊，但我如此的。不爽和愤怒，然后所以我就找你，我还记得特别清，因为咱俩那时候办公室是两个角，你从那个角到我这儿来，我问你我这个感受，然后你当时说你觉得有问题的就有问题，对，
这是我现在想跟所有这听众说的话，就是你觉得有问题就有问题，
嗯，
就你的 feelings 你的感受是完全是 legit 完全。有道理，合理的，对，
然后所以这个我回述，我在想，因为之前我记得我前两年在有一个视频里面有聊，但其实那个当时录视频录了一个多小时，就只剪出来了十几分钟。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在讲那个的时候，也回忆到很多，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无论是从家人还是朋友那儿获得，同事年长的女性那边获得的这些建议，当其实我现在觉得这都是某种意义程度上骚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刚工作的时候，有男生就忽然在我下班的那时候突然推开我办公室的门进来说，妹妹我们一起去吃饭。
还有一个你跟我、嗯、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讲过的一个是，就一个没有交集的一个什么部门的一个什么人跑过来看，就说 OK 这个办公室新来了一个很好看的女生，
嗯，对， 对， 对，
什么就跟着、嗯，就这一切都so wrong。
对
like,
What's
the problem？
对，但我想说的是，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特别不爽，那个不爽是一些生理性的不爽，就是我的大脑都不能 process 我为什么不爽，但是我生理性的不爽，然后就有跟我的同事，更年长的同事抱怨，也很信任的同事抱怨，我同事说可是这是他喜欢你啊，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声音就是在我从小长大里面太多了，有包括这种，比如男孩子，就是年轻男孩子对你动手动脚啊，就开你玩笑啊什么的。比如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来抱怨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获得的也说，那是年轻男孩子喜欢你，那是他喜欢你。这个我就记得我前一段，就是前两年我在录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聊到。影视剧里面就是我那个年代流星花园，
嗯，
你可能没看过，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
那流星花园里面它简直就是一个，在我看来就是那个不是几个富二代，然后对于山菜是一个灰姑娘了，然后他们对她围追堵截，然后贬低她，然后怎么恶作剧她，然后但是我就这是我爱你。
It's so sick，
是，我就想，哎，我们这代怎么看这种
这么病态的这种？
对，怎么看这样的东西长大？所以你就不能分辨到底什么是被骚扰了。我可不可以不高兴？我可不可以不开心？然后我可不可以反抗或者说不？所以我在想，就是因为我在看，就是最近微博上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大家就看起来好像。你不可避免的会去想，哎，大家是不是把这个事儿太泛化了？因为大家会说每个女性都经历过很多，但如果认真的想了，真的是每个女性都经历过很多，就包括，就我刚才就想我们在录这个播客的时候，还稍微写了一下，我写的时候我突然有种罄竹难书的感觉，我想
汗牛充栋，
我想起好多好多，就是包括。包括我还记得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怎么在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里面遇见一个 男性，然后这个男性后来就是持续的给我发诗。我现在想你把拉黑了不就完了，但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好像不能这么做，尤其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那个想法，就是好像我如果表达我的攻击性表达不满，好像就会有特别糟糕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不能。然后我记得这个男性，我可能也跟你讲过这，但他肯定是有点什么 mentally 的问题了。就我记得，就他的名片就是那个他的 title 就两屏都那个正反两面都印不下那种。
罄竹难书。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 title 特大，特那个什么，我就记得，那时候用 MSN， 他就加我 MSN， 然后我们在 MSN 上，然后有一天。过了很久，他之前给我发诗啊什么，突然约我喝茶什么，我都没有去过。然后有一天我自己在我的 MSN 改了一个状态，我改说，我记得我的状态叫要物质一点。那个原因是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特文青，然后就是脚不离地，然后考虑很多现实问题，不考虑现实问题啊就会头大，然后我就叮嘱自己要现实一点。不知道他怎么看到这个激怒了他，然后他就发短信骂了我一大顿，骂了我一堆，就是说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物质的女孩，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
戏还挺多的。
哎，真的真的，而且特义正言辞的把我骂了一顿。你想，我当时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女孩，
就是 I'll just say this， 就是我可能以前真没意识到基本盘有这么差，因为就是这么多人的。就失去基本，就是失去一个正常的自我控制和现实检验能力和一个社交，就是还是
对
是 something wrong。
对，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好像过了几年，我手机好像没换，他来 check 我最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其实我没结婚，但我说我结婚了。你看，我觉得这就是女生用一种特别委婉的方式来告诉你说你不要再理我了，但实际上你就拉黑他就行了。但我年轻我真的不会用，所以我还回复他说是的，我很好，我结婚了。然后他就说，我记得他挺 upset， 在他问我大意就是嫁了一个有钱人还是就是穷人，我就是跟我差不多，嫁了一个跟我差不多的人。
其实我是有 pro，
对
大家
他就好像
就没有什么其他事需要咱操心的。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好像还表达了一种对我的赞许。哎呀，我现在说起来
没有嫌贫爱富。
对对对，就哎呀，我当时就什么看错你了什么之类的意思。当然，我现在三十多岁的我，现在看起来我真是闲得蛋疼，我还要就是删掉他、拉黑他就完了。但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好他那么大的 title。谁知道他是什么人？这个人虽然可能有病，然后但我也维持个基本的礼貌。当然，就是后来我在想，这个都是我在二十出头，就是那段时间，在我单身的这段状况里面，就遇到了太多就是真的是罄竹难书的，以至于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我一个好朋友说，我说等我年纪大了，有一天我要写一本书，把这些全写下来。虽然我现在真的基本都忘了。
我觉得你这个你的写作计划太多了。你还说那个等我创业成功之后，还要把创业的故事写一遍。
不写了，不写了。
我估计都不会写了。
都不会写
了。你到那个时候你也全都忘了。
但我能记得，就是我当时觉得，就每天都在遇到很奇怪的事情，然后而那个时候我能够 access 到的资源去询问的人。给我的支持都不对，基本全都是来告诉我，这是他们喜欢你啊，等等等等。哎，我记得还有过两次，有我知道男生知道我住在哪个小区，然后突然晚上说我在你小区门口，你出来让我看一下你，是不是很可怕？我就
歪五来忘了住在，
对呀，
我们为啥做这件事？
对，
我们不报警呢，
就很奇怪。就是这个很奇怪，
我这听起来是感觉就是说，一方面这本身是一个就非常非常可气，并且我如果是女孩子，我会感觉不安全的，一种行为。另外一个就这帮人是失去现实检验能力的这个人，
但这个我自己觉得是有很多文化因素，就是文化因素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从小看的影视剧，还有你听我们从小听的歌，
哦，对，现在去看一些八九十年代的歌词，感觉都是这什么牛鬼蛇神
啊，都很可怕。什么我在家苦苦等你啊，什么你就喜欢别人了，那我会一直等你啊，就去之类的。
这个还好，那你等着呗，就是你别去堵人小区啊什么，你这不是有病吗？
然后所以这个就回到，当然就男性到底是怎么被培养的？我当然有一个非常标签的词，就是有毒的男性气质。
嗯，
反正男生可能就如果从小就看道明寺啊这些，你就觉得自己有钱有跑车，然后反正我怎么捏个山菜啊什么的就特容易。如果男性一直也受这种教育，女性受这种教育，那我觉得就会发展事到如今。
但那个《流星花园》，我虽然没看过，但我大概知道，就是他那里的山菜其实还挺勇猛的，还是能够反抗的。并且没有让他们得逞什么，就是对吧，反而反转了对吧，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这种愚蠢的做法是多么可笑，然后最终就洗心革面，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节。
我的理解跟你不太一样啊、
嗯、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它里面有大量的哇霸道总裁爱上我 然后
但是山菜不是不吃这套，
对对，山菜不吃这套，但他在 play 这个 game， 然后以及如果你的这个版本正确的话，那就是山菜还要做一个圣母，就我来拯救你。
这个是有的、
嗯、
这个在亚洲文化中对女性的这种预期是非常可耻的，是的，是这样的。
对、然后我还要再去，就我很好，而且我还要把你变成一个感化你。
所以现在就是新的声音，就是你看这十年中其实不同的声音还是在出现的，就现在大家是会给年轻的女孩有更多支持。
嗯，
知道有些东西是系统性的。你其实你说这个的时候，我想起，也应该是我工作没多久，我碰到的一也是一位女孩子，就是她当时跟我说的情况是这样，就是系统性的，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她在一个什么系统里工作 ，OK， 我就只能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系统，就他们在地方上，就有领导来不视察什么的，因为她挺好看的，就会派她出去跟领导跳舞，
对对对，
其实特别害怕。
嗯，
也很恶心。
嗯，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那我听着简直是令人发指啊！我这你怎么就？但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说就这样说话不腰疼的时候，你不能再容忍在这种工作环境下去工作。但是一是很可气，凭什么对吧？我干得好好的。然后另外就是但是可能确实就选择不多。
嗯，
那怎么办？就让人不寒而栗的这种，
嗯，
就这种东西变成一个系统化的一个东西，就是指定的御用的，就是陪领导吃饭啊，就跟来视察的领导喝酒啊，什么跳舞啊。
嗯，你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因为我工作的环境都是女性居多，所以我当时的领导是女性。
嗯，
就是在我当时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就年长男同事就。叫他秘书给我送东西啊什么的，其实我这件事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只跟我就只跟我家人说过这个事儿。但是我记得就隔周还是隔了两周，有一天我们在午饭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大领导女领导就跑过来跟我说，半开玩笑的说如果谁欺负你，你要跟我说，就
还是 girls help girls， 还是
他
给你有一定的支持的。
对，他是给我一定支持的，但我不知道他是比如说听说了这件事情，还是他只是那一天突然这个 random 的事件，我也不知道。但我一直对，
或者他觉得说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那就是给你一些支持，那还挺不容易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给我很大帮助。所以我想回应你刚才说这个事儿，如果是个系统性的，我觉得呢，只能承认我们就在一个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的环境下。
嗯，
那我觉得那就是更多人的发声，更多人做这种公众教育，
就必须的。嗯嗯，
让更多人，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事不只发生在女性，因为我也有那个知道有年轻的男性朋友说他们的女领导女上司总要他每天去开车接他，接他上班，就是他也很难，其实在一个权力下位中，就是他确实很难去反抗，因为我也不想得罪领导。
嗯，
然后但我也不敢让他就是不高兴。所以最终可能，当然这是个性别的问题，最终我觉得可能性别问题 always 其实最终是一个权力上位者权力下位者的问题。但对，因为我是想讲女性力量嘛，包括女性有这些力量，其中一个呢，我在想，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我在23岁的时候，我其实很希望，就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渴望有些女性的 model， 就是好的女性的 model， 因为我想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怎么应对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我觉得有好多，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非常需要知道的普通常识，学校没有教给我，家庭也没有教给我。但是家庭没教给我，因为我那时候有一度会对我妈妈感到很生气，我就想我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就有一些必要的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告诉过我。但我当时后来很快理解这些事情，就是我就比如说我妈妈那一代，
她也没有这个意识，
对，她没有离开她的这套支持系统，然后她也没有这个意识，就是女性在这里面是当你尤其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你要怎么保护自己。所以我当时你说我能想到那时候我不知道，而我非常渴望有人告诉过我的，比如说对于绝大多数尤其是异性来讲，你表达基本的礼貌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表达过度的友善。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从小被教育的是你应该向他人展示更多的友善，比如说你出让啊，比如这顿饭我来买单啊，然后哎，如果大家没地方你可以来我家玩啊，这些你出让自己的一些边界的行为，就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描述，就这个边界我是年纪很大之后才划定的。就比如说你不希望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个年轻的一个男性说，哎，那我比如吃完饭我送你回家，你觉得这是一个他是一个很 nice 的动作，对吧？然后但是我没有邀请他，但我在这个时候好像觉得人家是好意，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但如果让他送你回家，他就知道你住在什么位置了，所以就会出现比如说有男生说，我到你小区门口你出来让我看一眼，就是他怎么知道我小区，因为这个小区是我让他知道的。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很后悔，我不应该让他知道。那我想那我当时是怎么让他知道呢，是因为我好像要不能伤害别人啊，就是要展示自己的善意啊，然后就
对另外就哎，这个真是哎呀，这个说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搞心理啊，帮助大家做这种建设，就是这种心理的这种建设。这话可能我也跟你以前也说，就是你不要担心伤害别人，当然肯定是有一定范围了啊，就是你拿着冷兵器去追杀别人，就像我姐小时候追杀我一样，就是冷兵器去追杀别人，这肯定就真的真伤害别人了。但是言语都是成年人，没有那么脆弱，他是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有
他可能都不在意
啊，对，你有什么不舒适？或者我觉得怎么着，将心比心，就是你感觉到多什么程度的不舒适的时候，那你的回击让他至少感到同样程度的不舒适，这个是完全正常范围之内的。就我已经很难受了，但我还想照顾他的什么脆弱的心灵，那就没必要了。你已经很难受，那你至少你让他感到同样的难受，这不过分。大家以这个其实知道还是其实你至少以这个分寸去把握就行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内在的一种公平是，那我作为一个我说尤其我比如说相对敏感，那我就要更大力的去回击他，这样才能让他难受程度跟我差不多，对吧？所以越敏感的人应该回击的越有力，并且你是有一个支持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很难受，那你至少要感觉到像我同样难受，咱们才有一个对话基础。
对，我因为就说到送你回家这件事情上，我还记得，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男性走到你家小区，他该走了，但他没走，他说，哎，我能不能上去用一下你的洗手间？这个是特别常见的。常用的套路，我后来知道这是套路了。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反正东亚文化下整个长大的女性，然后我就觉得哇，人家想上厕所用一下你的洗手间，你能说不吗？
哎，那你别说东亚文化，东亚文化还男女授受不亲呢，对吧？所以咱们不能选择性的，
对
吧？就对，我其实觉得是，就是说，比如说你空泛，咱们空泛的说不要过度。不要过度示好，但是怎么理解什么叫过度？所以就举很多具体例子，就是什么
对
啊，说你要把书送我们家，这就是过分啊！我要用你洗手间，你自己找公共厕所去。
对，我记得我有过两次，是真的就是我说那我带你去，我知道就是家门口那边有公厕，我带你去公厕。
你说我想送你回家，不需要。
对，是的，
就不需要，就我觉得他去问，就是你是不是？这都是一种试探，
对，我现在
就要回，就清晰给他一个清晰的信号啊，走你的吧，
对，
玩单去，
对，
你就我真是非常，就是你听到这些故事是非常非常可怕，而且你细一想，真的就是不管你男女，我相信你都能，就你都能理解，这个真的是每天都发生，大量的发生。
对，
就真是非常，就是非常期待我。哎，这就是这个事情，这个文化这个东西转变，可能我觉得不是借口，但是转变是挺困难的，那就是不断的发生，就是都要不是说不要说什么出什么事儿再发生，就是就每天说，年年讲，天月月讲，天天讲，期待新一代这个就是很强大的女性，对对对，成长起来，就是我不喜欢就是不，
而且知道我当然因为我现在当妈妈嘛，就是有这个感受。我一方面我在想，我年轻的时候经历这些东西，我显然不希望我女儿长大以后经历这些。就是我不希望她，因为我就刚才举刚才比如上厕所这个例子，那还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朋友们一起出去玩，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女孩一起出去玩，然后约了几个人，哎，然后就比如说一个男生就开了车来，大家说一起上他的车。其实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你是不应该上的，你可以说，你可以说我自己打车去，但我记得我那时候二十出头我就上了，我上那个车，我当时觉得会不会不安全，然后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社会性，因为几个人好像就你不上，就反正就感觉好像我有点什么问题似的，就我不好意思不上，但我现在想，比如说我女儿长大，我就一定告诉她，这种状况下你就自己打车，我就是觉得不安全，就我要自己打车，
就大家那些培养就是。
就我不需要获得这个在场大家
认可，我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就是想这所以那，哎，怎么说呢？我就是说起来好像就是在过多要求一个个人啊，但是，比如说在大环境基本盘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个人是可以做些事情的，而这些事情其实是就不仅仅在这一件，就是这一个事儿，就是其实对我觉得一生都是有益的，就是不需要别人认可。就还是回到那个，我觉得就是我当时在上课的时候，那个 touchy feeling 那课，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收获就你的 feeling 是 legit， 你的感受是合理的。
从心理咨询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的感受都是重要的，对于你来讲是重要的。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感受给自己划定边界。当然这个边界呢，就是我觉得说的中肯一些，这个边界它在现实生活中，你是有可能被攻击的，或者你是有可能因为你画了这个边界受到惩罚的，但是这个可能它就是一个个人选择了，就是你是选择我自己内在一直就我的边界被突破，然后我一直感觉特别受伤，还是我愿意，其实我可能受到一些规则的惩罚，就是因为这规则很垃圾，然后但是。我的自我并不受伤，就你在就是在这个很烂的这个状况下，反正做什么都有代价，你真的是做什么都有代价。我在想，我如果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希望知道的事情就是被评价这件事情。你被评价，我觉得它应该仅仅限于在比如说你的一些特定场合，比如你的学习成绩啊，你的工作业绩，就是这个和你的比如说职级啊，这些非常现实层面的你的。行为你的工作结果等等这些，
俗称对事不对人，
对对对，这些是可以被评价，但是呢一旦比如说来了一些陌生人，这个陌生人他有可能比如说就是说你敬仰的一个前辈，或者是你的什么就莫名其妙来的一些人，当他给你评价，就是他莫名其妙给你一些评价的时候，我觉得都需要留心，无论这是好的评价还是坏的评价。这个其实我记得 我之前在网上视频讲过，就是因为你一旦就是什么 POA 是怎么发生的，POA 都是我告诉你好不好，我先
评价本身有一个权利的暗示，就好像 我是 who the fuck are you， 你们要评价我，
对，
你有资格评价我吗？
对，因为我记得 POA 里面就是那个泡学里面一个套路，其实就上来就对女孩、
贬低一下是吧，
贬低一下再夸你一下。
嗯
就是因为人们可能你贬低我，有一些人还会觉得就是你有病吧。但是你被夸赞的时候是不设防的，然后那你很快就觉得，哎，这个人挺喜欢我的，或者这个人觉得我好，然后紧接着这个人下一个他对你的评价就变成了负面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说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不好看，不适合你，你不自觉的就会想，我是不是应该去满足他的标准？就在这个时候，你是在一个非常非常 不敏感的状况下，你把你的自我就让渡给了别人。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所以我觉得泡学他们的，知道他们早年的做法就是，我用这个方式其实套路嘛，夸你啊，再贬低你，贬低你，夸你。然后有一些自我没有那么坚定的女孩子，就特别容易上钩，因为很快你就变成了某种程度上这个人就变成你的主人。嗯，因为我不断的想，哎，我在他我下次见他的时候要穿的更，如果他上次对我比如说戴眼镜这件事情夸了，那我下次可能就要戴上眼镜，就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我觉得女孩子们或者那些权力就是权力下位者吧，就如果你知道你留心一个人在莫名其妙的状况下就来对你产生评价，你对你这个人产生评价，你心里面就应该就可以把他拉黑。
嗯，
我觉得这个是、yeah.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女儿如果长大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嗯，
就是因为你想你平时你出去
怎么会莫名其妙就是评价别人？
对，
对，
你莫名其妙我对你有点什么兴趣，然后我就评价你的穿着啊，评价你的长相啊，评价你的今天这个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如果更年轻一些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希望有人告诉我的，可能就 be alert， 对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不是在他没有任何权利来评价你，包括比如所谓行业的前辈啊，然后跟你不相关的那个所谓的领导啊什么的。然后我一个，但我接下来这个话我觉得是确实是站着说话可能不腰疼，但我的经验是我在回溯在我年轻的时候所有，因为我没有进入你刚才说的那么极端的状况了，我的体验是这些所谓的男性或者骚扰者的其实他们掌握的权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他只是让你感觉到很恐惧，就是都纸老虎呗。
嗯，
这我记得就是前两年也是有一个女性朋友，嗯，她也是描述在工作过程中就被男性领导骚扰这件事情，她跟我讲，当然因为她的工作就跟你说一样，就在一个大的体系下，就她也不可能辞职啊什么的，就这代价非常的大。所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说，因为他特别担忧，因为他拒绝了嘛，所以他特别担忧后面的事态的发展。然后，所以比如这男性领导给他发短信什么，他又特别的害怕，不知道怎么回。然后我当时因为我是编外人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瑟瑟发抖的应该是他，嗯，因为你现在有了一切可以使他声名狼藉的证据，
嗯，
就你爸叫他多给你发几条短信，
嗯。
就多给你发一些东西，就是现在不是你掌握我，现在是我掌握你，就是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公开你这些信息嘛。
嗯，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好像有两件类似的事情，有另外有一个朋友也是，他就是一直他的一个跟他平级的一个人，一个男性，就好像常年要表达向他表达这种示好，以及就甚至会跟踪他。就跟踪他出去做运动啊什么的，就包括跟他一起出现在一个健身馆，都把他吓得半死。然后包括在就公司的同事之间去传播这些 rumor， 就说我们俩相处过，但其实并没有。我记得在这个状况下，他后来就去也是去告了人事那里，但是好像这个结果并不是特别理想，就大家会觉得能少一事就少一事，并没有给他特别多的支持，然后于是他就辞职了。在这个状况下，我记得女性特别容易进入到一个我特别弱小，我现在是个受害者，其实不是，有点像我觉得这个事件中的这些女孩子们，其实我们是受了伤害，但是其实我觉得看大家今天展现出来的这些力量其实特别大的，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觉得公众可能更需要被教育。在这种状况下，我当时跟我这个朋友已经好几年前了，我也跟他说，我说现在这个状况不应该是你是弱势，就是你的这一系列事情发生了，然后但是你们的公司并没有保护你，其实你公司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其实是应该在一个非常弱的位置上的，因为这会非常难看嘛。
对，你也许比你想的强大，其实你是有力量的，
对，
也是能有社会的支持。
对，我可能想讲的是，即便我们可能是一个在这里面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但实际上受害者不一定弱，而所谓施虐者，就是 PUA 别人的人，还有这些骚扰别人的人， 其实肯定是很软的。
嗯，
如果不软的话，他不软的话，他就可以去建立一些更健康的关系，而不需要用通过这种方式四处传递他的痛苦感。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些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我，比如说我女儿长大，我希望她知道的事情，我也希望更年轻的我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同时我也在想，就是对于男性来讲，或者就是对我每个人来讲，就是当你在一个权力的位置上，这个权力的位置上是我在想怎么界定一个权力上位者，就是当你提出需求的时候，对方可不可以说不，就当你的位置使对方无法说不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要非常非常谨慎的面对你们俩的关系，就非常非常谨慎的来面对你向对方提什么要求，你对别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将心比心，如果你是他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说不的。这个其实我也回忆起来，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可能不是一个上级下级的关系，而是比如在关系里面，比如说在一段如果你是那个被追求者，就是比如说一个男孩子或一个女孩子，他特别的喜欢你，他是真的特别喜欢你，这个时候其实当你向他提任何要求的时候，
就是你是有 power，
你是有 power 的、
嗯、
其实这个就和我们今天讲的这种什么性骚扰这个就没有关系了，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对方把权力让渡给了你，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谨慎，而这个谨慎其实很多时候你要特别清晰的向对方表达不，这也是你要清晰的表达不，因为你的那些不清不楚啊，所以你的善意啊什么的，
就意思说就是说他那对方很喜欢你，但你对方并没有同样的感受的时候，你要很清晰的去表达，
嗯，因为在
不要吊着人家，
对，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一致的、
嗯、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善意和我的好像我要保护对方不伤害对方、
嗯、
到底什么是保护对方和不伤害对方，就是所以我该伤害的时候就该打回去的时候不打回去，然后该保护别人的不知道保护别人。那我刚才讲的是比如在亲密关系的这种中的这种权利了，但很多还有比如说工作上还有你的哦，你包括那个，你记得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视频，就是妈妈对小孩儿，
就带着小孩儿，就凌晨出去什么逛街，
对对对，就是妈妈，我记得当时那个一家说，这是正确的变态，
我都不知道他这个正确从何而来，因为我看到我只看了个片段，就是因为妈妈并没有出镜啊，但他话外音的语气什么，我听着是毛骨悚然的。就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嗯、
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因为没有看过、我觉得我得到的这些信息好像就是因为小孩非要在凌晨出去，他妈妈就说那我尊重你意愿那你出去，就看起来好像妈妈做了一个尊重孩子的决定，但其实把孩子放置在一个非常危险以及他其实无法承担自己责任的这个位置上。
嗯，
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妈妈跟这个孩子这之间实际上妈妈是绝对的权利的，
是，
嗯，所以妈妈这个时候到底怎么使用这个权利其实很重要的，你允许孩子拥有什么不拥有什么，他什么时候是被保护的，什么时候是被拒绝的，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在读书的时候反正有类似这样的对同学们的这个学生的一个教育啊什么，比如有一个当时是什么，就师生恋是绝对不允许的、
嗯、
这已经大学了，就是所以
嗯
倒不说成年不成年的问题，我想哎，就那有没有可能是真爱啊，这好像似乎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它背后的这个逻辑是这样，这个权力太不对等了。
嗯，确实是，
有没有真爱那不知道，那即使就算有我们也必须牺牲这个真爱而保护大多数这种很畸形的这种关系，这样那你等你毕业再说吧，那就失善是绝对不允许的，不管你为什么原因，不管双方都怎么海誓山盟，就是绝对不可以，只要发生了，这个就是百分之百绝对的老师的问题，教授的问题啊、哦！当时还觉得不错，这真是 enlightened， 已经进步到一种程度了。Make sense， 就是应该这样。
对，
或者比如上下级，比如说在工作上上下级的恋爱关系，这个可能不是这么 universal 整齐划一的时候绝对不允许，但是就是很多就是绝对不允许。
嗯，
因为这个权力太不对等。
哦，我刚才的那个 notes 里面还写了一条，就为什么权力这件事情特别重要，而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下很少很少怎么讲很少强调这件事情，就是所谓你在 一段关系里面你的权利是否对等，然后这个会极大的影响你们的、
嗯、
你们的这个同意是否是真的同意。
嗯，
这个是在我们语境下特别特别少被讨论的。但我很想讲，就是我觉得人出厂设置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人们面对权力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的权力比我更大的时候，权力本身它就是激活你很多，激活其他人很多被害和偏执的感受的。就我很害怕，你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当我面对，我如果认为这个人有权力，哪怕你其实没并没有，你没有什么权力 over 我，但是我如果认为你的权力比我更大的时候，我其实就是会很害怕，我在和你的交往里面就很难，怎么样，你就变成爹了。
嗯，
所以我刚才 notes 写的是不要当爹，
那权力最多化身、都化身成为爹。
对，因为我所以我刚才其实写的一个 notes 是不要当爹。
嗯，
因为你一旦当爹，其实你怎么讲呢，就你不要当爹也不要找爹。
嗯，哎，那
这个
很多人乐此不疲，巴不得当爹。
对，
就那
对，就因为
那怎么办，
因为与权力相对应的其实就是他，当然就是当爹这件事情我保护你，但是我有能力伤害你，这个是这是两面的，就一体两面的东西。
嗯，
所以人们我可以认为你是一个好爹，然后我也能迅速的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坏的爹，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受害的感受，这个感受是真的。嗯
嗯，
但是如果你当爹的话，你其实就简直你把自己放进了一个，
换句话说当爹可能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你也会有代价。
我这个代价我是觉得其实很大的。
嗯，
所以我很诧异为什么很多人想当爹，
乐此不疲。
嗯嗯，所以或者你不得不当爹的时候，就或者你不得不在这个位置上，你当了一个权力的上位者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留心你和对方，你向对方提的要求对对方是不是一个冒犯。
嗯，
你可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和对方来 check 一下你是不是舒适，你如果不舒适就是就我很抱歉。
嗯，
就是我收回我的这个，就是不要让对方觉得或者假设你觉得对方在对方的位置上他根本没有办法说不的时候，你就不要提这些要求。
嗯，
我觉得这个能到收尾了。我也在想，就是包括这次的整个这个性骚扰的事件里面，我觉得就是不管就是大家，因为我看有人争论是有没有证据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我在想就是就抛开大家描述的这些事情真实与否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出来的全是20出头的年轻女性，这就是问题。你为什么不去
找这个经验和什么
和你对
见识跟你对等的？对
对，
为什么你就 target 就是
对，
都专门目标都是这些年轻的女性？
对。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你他在滥用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就单单这一点，它就是很大的问题。
嗯，
那这个就是我没有能力去找。
嗯，或者就是更在看不上我，更有眼界的异性在看不上我。
嗯，
或者我害怕更有眼界的异性，
所以
接着跑。
对，所以我就只能去，而且那我觉得这很难很难想象，这不是有意的了，那这就是有意的去 target 这些容易被操控的女性。
嗯，
所以就这一点上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了。对，我想最后补充一点吧。你记得我们在女性这个第二季的第一期，我们就讲那个牛郎织女的故事。
嗯嗯，
牛郎就是去偷女性的衣服，然后怎么织女就爱上他，就反正跟他结婚生孩子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就这个故事的原型，这就奠定了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基础，就是男性的这种性骚扰，然后可以带来婚姻。
嗯，
然后以及就是我们因为后来看那个故事里面，就牛郎还追着这仙女跑了嘛，
但织女还是反抗的。
织女跑了。
嗯，不是心甘情愿，就是
跑了之后，那牛郎追带着孩子说：“你都生了孩子，你还有一次跑。”
嗯，这句话一直流传至今。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起点的规训，就是它对于男性也起了非常不好的 sample 作用，就是你看你偷仙女的衣服，你就可以不择手段，反正你就能娶到媳妇儿。
嗯，
然后女性呢，就是哇，你身体都被别人看，你只能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你生了孩子你还跑。
嗯，
好啊，真是 我们今天聊的这一期，
就是有感于最近的发生的事情嘛，这个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啊。
最后呢，再次感谢这一期的合作品牌艾丽美 Elemis， 它是英国的专业护肤品牌，它始终以传承经典、进化先锋为理念，也希望每个女孩子都能够对于莫须有的评价说不，不迎合他人口中的标准，拥有自己独立先锋的人生。